欢迎收听浙江谈天。看 Love Letter 老师说的，苹果推出自助维修计划，从 iPhone 12和 iPhone 13开始。那因为我用苹果的产品也有一段时间，包括我对维修的话，主要是我对比如说厨具维修和汽修，就从小到大有一定的切身经验。我觉得这里一个问题是很容易退回像金宇澄老师说的那种貌似原始的不堪里，本来应该在开源上考虑的花的精力就被投入到维修里去了。但确实维修会切身的带来宜家效应，就是我也会觉得自己修过的 Mac 或者 iPhone 会更有价值。但我是从完全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就下手维修的，我之前都不知道 Mac 的背面原来电池这么大一块，以及它里面的构造原来是这样的。因为外面整个 Unibody 这个铝合金吗，反正就整块板都把这些复杂的细节封装起来了。像苹果手机也是，就 iPhone 把屏幕拆开以后，它整个屏幕还挺容易拆的，就用加热垫、拉品器和拨片，再用一个专用螺丝刀就可以拆。当然小米也容易拆，但它的曲面屏需要切胶刀，而且它容易拆和苹果还不一样，这说明小米手机防水不太好。华为就不容易拆，也需要切胶刀，它要整个拿开背板才能把屏幕拆开来。我看那些师傅来拆我的手机，因为当时我的屏幕破了两次，然后都是在同一家店面，在淘宝上订下单，然后他们上门换。第二次是不在上门范围内，那就我得跑到杭州，如果听众知道的话，就大观路那边有个电子市场，就网上下单以后自己去那边让他们给我换屏幕。那时候第一次去那种线下的市场，虽然我去过那种装修市场或者钢材市场，这还是第一次去这种电子器件的市场，里面都是各种库存，然后一个一个小店面，两层楼围成的一个四合院一样，两对情侣在那边就帮我维修这个。那像我在线上维修的话，就不用像以前去电脑城维修，或者在线下叫品胜店，在学校旁边的品胜店去维修。这种店比网上直接订的话价格大概要贵不少，而且你得现场讲价，而不是像迪卡侬自行车维修服务或者苹果专卖店一样，这些服务都是有专门一张价格表的。我也好久没去电脑城了，可能冬天冲不进店，苹果现在知道官方 Apple Store 在哪里，也就不会去第三方维修商那边去修。虽然我的手机是授权经销商那里买的，买的时候也不知道可以买 Apple Care。 买 Apple Care 对我来说，我不太习惯在买东西的时候还要附加一个运费险，或者维修的费，多付一个维修的费用。我想不同领域的维修还不太一样，像汽修的话，那去那种汽修厂去换。我所谓貌似原始的不堪，意思是那些汽修厂的人，他就算汽修了很多年，他还是说不清，他无法逆向工程到生产环节。那像以前引入日本的机器或者日本工具机，在大生产的年代，以前中国还是工业化时代，或者重工业，然后东北是共和国长子的那种时候的话，那大家还是会想着去学美国那一套。那现在退回来了以后，像上海和宁波的重工业被浙江一带的市场经济在本地这样有一个替换关系以后，那我们也不太会提高工业水准。那像我买来基本上都打算它三四十天报废的，不管是电热水袋还是，但是学校里用，因为学校里的话电器还不能超过1000瓦吧，那就买了被缴了也不要紧，那家里就不会用这些电器。那陶工厂的像那个电热水袋都十几天二十几天，它那个电热盘嘛，它就会坏掉。那十几块钱我在想，那要不要修它呢？修它还要自己去找零件，那当然是直接重新买一个不就行了。但是就连电热水袋这么简单的产品，我对里面的电路逻辑都不清楚，都不知道它需要什么零件去修。反倒是像更贵的，像 Mac, 我可以把螺丝拆开来，然后去自己换充电的那个部分。对 Mac 的主板或者逻辑图纸这些我也完全不清楚。像滤波电容是什么，我也是读点家用电路的书才知道，概念上知道这些东西是干嘛用的。但以前维修工还能够追溯到生产环节，像摄影师任曙林，他年轻的时候是做维修钳工的， 我可以引用一下他的一段话，听众就可以感受到维修在以前的价值。钳工是万能的，不说生产一线，食堂有和面机，这个我在万象城那种稍微好一点的引入法式面粉的面包店里面会观察一下，但是他们有些好像用的是无锡产的面粉机。灶堂有水泵，幼儿园还有个送饭车呢。钳工是可以细分的，比如钣金钳工、划线钳工、刮眼钳工、打眼钳工、装配钳工、零件钳工，当然还有组合性最强的维修钳工。钳工的基本工具有榔头，不是木字旁的那个榔头，而是金字旁的榔头，特指金属加工行业中的敲击工具，锉刀和锯工子。从侧面看，榔头的整段木板前后有两段凹弧，且弧度有别。从假想的断面看，前弧是圆形，后弧为椭圆形。师傅告诉我，前弧起减震作用，后弧便于手握。去工具室领来的榔头从来只是钢头一个，没人给你装好把儿，带把儿的榔头是没人要的。像这种刀的话，那像牙医就是一个手术活，因为手术刀的各种器械它讲究一个手的力度的把握运营。刮好的木把与榔头的组合非常美妙，因为榔头中间的孔是双曲线，中间细两头粗，所以木把儿关头的刮削有讲究。有人会问，木把儿无法弄成双曲线，如何使它与榔头组合牢固？核心技术就在做个铁楔子上了，取数毫米厚钢板锯成小长条，再搓成断面为长方形的雏形，即方锥体，再用嵌子在锥体上嵌出断口，即捣蜡，七子完成，把木板砸进牢头口中，倒置墩头，多余木头锯掉，在木板端头钻孔，这时候铁楔子放准，稳稳砸入木把端头孔眼中，至于榔头齐平。这时钢制榔头与黄檀木把结合的可以说是紧密无间，如同一体，这才称得上是维修钳工使用的榔头。如果各个环节都很到位，这件工具可以跟随你许多年。我79年离开工厂时，偷偷带走了自己使用多年的榔头，它忠诚相伴，至今家中大小物件哪里还用别人，有它与我足矣。维修钳工最基本也是最困难的是锉刀的功夫，锉的基本含义是用其把金属表面磨平，这项工作是在台钳上完成的，除了站姿，两只手臂的要求很高。锉刀也有木板，远没有榔头要求高，使用时左手轻扶锉刀头，右手握紧木板，用腰带动双手发力，匀速前进，能否锉平全在手感上。十把长的锉刀压在一两公分大小的金属块上，一前一后的运动，你看不见弓箭的变化，在一尺左右长度的推进中，每一下的用力都是不一样的，它更像一种匀变速运动，何时加力何时缓力，除了手感还有听觉，与其说用力不如说在控制。在一声声的沙沙中，金属末随锉刀飞落在台前上下，并在弓箭的表面留下均匀的浅浮雕痕。那像这种维修工具，与我就非常不熟悉。就像机床当然也越来越不行，但就算机床做得越来越好，那像日本更厉害的地方反而不是直接的生产工具，而是工具机。苹果也是维修时的话，它会有自己的调试工具，像这种就用来维修的工具才更体现这种工业水准。之前看那个电信师傅来修家里的网络，他可能拿了一个 multimeter 万能表嘛， DVOM 嘛，就是来测这些信号网络，像上面有很多数据。维修是活知识，要真的掌握一个器械，这种东西还挺重要。 Mac 是 2C 的消费别的产品，这比陶工厂当然那些做的东西要好重要很多，但相较大工业那种大型设备当然要维修，但有多少人会愿意去维修苹果的消费级产品呢？那当然维修能够延长产品使用寿命，像 HomePod 就能比 AirPods Pro 多用很长时间，因为后者两年的话电池就会坏掉，那就可以经常替换，那反而可以让苹果赚更多钱。苹果提供维修的话，那就是更像日本的那些卖包的老店。其实像Kipling这种包或者 Croc 这种鞋，他们也很耐用，但像 Kipling 在中国他就不提供维修，我去奥特莱斯他们的专卖店换个纽扣也没有 统一的定价还要100多块还是50-60块嘛，就换一个那种钩子，这个钩子对我也不太有用，我就不换了。包括维修我想要学很多东西吧，就我到今天都还没有弄清楚家庭娱乐中心或者家里的网线到底要怎么弄，弱电箱里面的各种线其实根本看不懂，而且这种维修的经验有多大程度可以内化。譬如说我的剃须刀和电扇明明都是两个针脚，那个间距不一样，所以充电器无法通用，这种小家电彼此之间充电器无法通用，就让我这里有很必须得存很多线。像小家电如果坏了的话，这样修一下也得预先知道很多东西，而且修电风扇的经验未必能够转化到修吹风机的经验吧。至于像剃须刀或者厨具就上千元的产品的话，如果是德国产的，那内部器械非常复杂。然后像电有各种电动产品嘛，我很奇怪的发现像冲篮球的气针和一些电器件长得很像。我对电也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像最早的英国人编写的汉语词典里面把电解释成琥珀摩擦后发出了一种能量，这就跟我从小对电的印象很不一样，因为我一直把电理解成类似数学的东西，后来才发现有模拟电路和逻辑电路之分。像苹果的设备如果没有逻辑图纸，就很难在维修时准确定位问题。像通用电器的核心资产可能就是它的涡机 turbine， 包括现代工程学是从机械到电子再到20世纪中后期出现的软件工程，而机械和电子要比软件成熟多了。像最广泛的机电一体化设备就是内燃机，那像厨房燃气灶或者各种压缩机照明灯这些都跟电有关，还有像密码学跟光电效应。我很意外，就电最早是通过琥珀这样摩擦发现，然后再又比如说再去后来才知道像富兰克林发现了正负电极，当然他的发现是弄反了，就他把玻璃产生出来的电荷和松香产生出来的电荷的正负弄反了。电磁效应出来以后，法拉第发明了电动机，那就从一开始只有静电，到后来有交流电正负电极的电池组，再到法拉第发明直流电的电动机，才更好的转化了电能。这种很通用的东西那可以涉及到原子结构，但我就完全不懂。我不知道它的通用性和专用性之间的分化，不是有各种电路吗？理一下头绪，谢谢收听。